節、啊、整段的經文是講出一個片段的故事，一個場景，請大家聽我、開始讀今日的經文。在尼希米記第一章第一節，他這樣說，他說哈加利亞的兒子尼希米的言語如下，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舒散城的宮中。那時有我一個弟兄哈拿尼同著幾個人從猶大來，我問他們那些被掳歸回剩下逃脫的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們對我說，那些被掳歸回剩下的人在猶大省遭大難，受凌辱，並且耶路撒冷的城牆拆毀，城門被火焚燒。我聽見這話就坐下哭泣悲哀幾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禱，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愛你守你戒命的人守約施慈愛，願你睜眼看，側耳聽，你仆人做晝夜在你面前為你眾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禱，承認我們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與我父家都有罪了，我們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惡，沒有遵守你藉著仆人摩西所吩咐的戒命、律例、典章，求己紀念所吩咐地仆人摩西的話，說你們若犯罪，我就把你們分散在萬民中，但你們若歸向我，緊守遵行我的戒命，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我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主啊，求你側耳聽你仆人的祈禱和喜愛敬畏你名眾仆人的祈禱，使你仆人現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走正的。第二章的十七、十八節。以後我對他們說，我們所遭的難，耶路撒冷怎樣荒涼，城門被火焚燒，你們都看見了。來吧，我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訴他們，我神施恩的手怎樣幫助我，並王對我所說的話，他們就說，我們起來建造吧。於是他們奮勇作這善工。我今天是很開心，是有黃佩瑜傳道在我們當中正道。今天他所要跟我們分享的是怎樣深化和神的關係，是藉著尼希米重建城牆的故事。
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呢去聆听神的话语之先，我们一同的献上祈祷。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因为你的慈爱招聚你自己的子民来到你的跟前，来到是敬拜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恳求圣灵特别的临到，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帮助我们集中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因为你自己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并且带着能力，让我们听到而又行道，又悟性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我记得在大概1999年的时候，我就去了欧洲旅行，当时就途经荷兰这个地方。大家如果有去過歐洲旅行，就會知道當時一個很流行的一個建築，就是一些哥德式的教堂，是非常的漂亮。 咁但係喺旅行當中咧，見到有好多依啲好靚嘅座堂咧，其實係失修，亦都係冇人嚟到係聚會。有好多個教堂咧，竟然成為一個市集嘅地方，有小販喺當中擺賣藝術品。當時咧係已經我係信咗主好幾年，覺得係特別嘅唏噓，覺得好難過，因為曾經一度非常興盛嘅基督教，其實喺歐洲開始嚟到沒落。喺今年咧一月份，《華爾街日報》有咁樣樣嘅一個頭條新聞，佢講到就係 Europe's empty churches go on sale， 即係歐洲空置咗嘅教會咧係陸續嘅嚟到出售。嗱，佢出售嘅用途，大家估下攞嚟做啲乜嘢嘢啦？呢啲教會嚇，諗都諗唔到喎。攞咗咧嚟做呢一個咧係 ski board 嘅場所，即係嗰啲玩 X game 嗰啲嚇，即係攞嚟做滑板嚇嘅一個場館嚇。因為咧哥德式嘅座堂咧係裡面非常嘅大嚇，同埋好空曠，攞走曬呢啲。即係會眾坐嘅凳嘅時候咧，係非常嘅空曠，而且咧係好有高度嚇，即係個樓底好高嘅嚇，咁所以咧可以放呢啲咧係梯形啊，呢啲咁樣嘅設計咧，俾人去玩呢個 ski board。亦都咧好特別，有一間餐廳咧係用科學怪人做主題嘅嚇 ，Frankenstein 嚇，又做主題嘅主題餐廳嚇，咁咧亦都喺個禮堂裡面進行。亦都咧呢個好特別嘅，喺英國嘅一間教會。成為咧呢個馬戲班空中飛人訓練嘅場所。我唔知道弟兄姊妹即係見聽到嚇教會嘅沒落嚇，神嘅家嘅禮嘅咁靚嘅禮堂嚇，即係成為一個唔再係俾信徒聚會嘅地方，有啲咩嘅感覺？有啲弟兄姊妹可能係第一次見到呢個新聞，或者今日。你見到呢啲照片，你內心感到觸動。點解神嘅家竟然會衰落？嚇，唔再俾愛神嘅人一齊嚟聚會咧？呢個係一個令人非常心酸嘅一個境況。其實今日嘅信息，亦都係同毀壞咗嘅神嘅家有關。喺尼希米記裏面咧，係記載著主前四百多年嘅時候。尼希米因為聽到聖城耶路撒冷的同鄉遭到患難，城牆被拆毀，城門被火燒，因而覺得悲哀難過。於是乎呢，尼希米就組織和推動猶大的平民、祭司、貴胄和官長一起的來到工作，重新建造已經被毀壞的城牆，重新建立因為異教國家對他們那種的侵略而破壞的城牆，重新建立一個防衛的城牆。最重要的就是當他們去建立城牆重建這個城門的時候，其實就是恢復神原先賜給他們在耶路撒冷那個榮美的地方。同時間當他們要用一個行動重新建立這個城牆的時候，其實代表他們是有一個心願意重新修正與神的關係，讓神自己幫助以色列重建與他的約的關係，並且重新確立以色列的神是以色列唯一的神。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關係。讓我們今天是進入尼希米記一章一至三節。剛才我們讀過這段經文，這段經文是特別講到尼希米的時代裡面發生的事。尼希米是生於秘掳後的時代，亦都是講他自己本身是從來沒有經歷過從前以色列被亞述國或者是被巴比倫國亡國的那個經歷。當時有很多的猶太人因為被巴比倫亡了國，於是乎呢，那些所有的貴胄、官長、有知識、有技能的人呢，就被放逐、被掳去到巴比倫的地方。這個是一個大的苦難，剩下在猶大、耶路撒冷的全部都是一些苦如百姓、沒有技術的人。在這段經歷當中呢，尼希米只是從他的上一代裡面知道這個背景，但是他從來沒有經歷過。 当时在亚达士西王的时候，他在同乡的口中，因为这些同乡回了乡下了，回了耶路撒冷，知道犹大的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因此而激发起他希望建立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这个意象。在尼希米记一章一至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被毁坏了城墙，其实就是代表人神关系那种的破裂。在这里我再邀请弟兄姊妹同我一起来到读一读第一节到第三节，预备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士西王二十年基斯临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在波斯王亚达士西王的宫里面是做酒政的工作，当时他主动就是跟一位刚刚由犹大回来的弟兄来到查问有关在犹大的同胞他们的生活的境况。当时尼希米所关心的就是他提到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其实这里是讲有两类的人的。第一类就是讲到这些所谓的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就是第一类，就是巴比伦沦陷了耶路撒冷之后仍然留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子民的后裔。第二类就是在巴比伦沦陷了之后，有一班的犹太人是被掳到去巴比伦里面，而一班人在巴比伦成长了之后，在以斯拉另外一个先知的带领之下，是回去到耶路撒冷重建圣城，这一班的子民的后裔。原来这一班被掳剩下归回逃脱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生活是仍然非常的惨痛，并且是大遭患难。他们的患难是什么？就是他们受外邦人管辖，他们的信仰是被践踏，他们圣殿是被火烧毁，而神所赐的应许之地耶路撒冷呢，亦都就是因为在公元前587年呢被巴比伦入侵，而所有即是整个城呢是被烧毁。我们入去想一想，其实去到尼希米的时代呢，其实已经是巴比伦亡了耶路撒冷国呢，犹大国呢，其实已经超过100多年，但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仲未被建造翻嚟，被火焚烧过的城门咧系仍然冇被修葺。嗱，呢个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咧？其实呢一个简直就系一个废墟吓。让我哋知道咧，毁坏咗嘅城墙、被火焚烧掉嘅城门，其实呢一个就系象征住人神之间关系破裂，象征住以色列子民同神关系破裂嘅标记。因为以色列子民对神是悖逆，以致到神的审判临到，让以色列 交在亚述和巴比伦里面，被这两个国来到侵吞和来到被掳，即是掳了去他们的国家里面。同时间是因为以色列子民被掳，他们散居了在这个今日的中东的一带。以色列子民他的罪呢，其实在于他们是敬拜其他神，他们违背了他们列祖和神所立的约。他们信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叛逆的罪性，他喜欢行自己的路，偏行己路，他们心远离神，他们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他们跟神的关系时好时坏，不愿意委身在这个约的关系里面。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看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其实以色列子民对神那种的忠诚是摇摆不定，他们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倘若他们真的忠于这位独一而又忌邪的神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他们的神其实是满有权柄、威严和能力。 当他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知道其实所有当时外邦的神都是假神。但很多时候呢，他们是取决于他们在地上的经历来到选择他们有没有跟从神。例如有些时候他们会因为外邦的女子的诱惑动摇了他们对神的信心。有些时候他知道原来外邦的神就是例如巴力，他们会跟着一起去拜巴力，因为呢他们盼望拜巴力带来五谷的丰收。所有一切一切的地上的经历呢，其实是令到他们对神的信心，对神那种忠诚是摇摆不定的。他们没有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不愿意委身在这个弱的关系里面。今天呢，我们有时都会陷在跟以色列子民一样的处境里面。我们虽然说我们相信神，但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或者有不经不觉当中，我们会因为地上的经验扭曲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扭曲了我们对神的看法。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地上的经验，就令到我们的心远离了神。例如可能我们工作上不如意，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的神有没有保守我们，我们失业，我们挑战神，神啊，你不是说过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你尚且养活他们，为什么今天我要面对失业呢？在成长经历里面，有时我们会吃了一些苦，同样地我们会质疑神有没有宽顾我们。其实这一切地上的经验成为我们跟神之间一些的牙齿印。这样讲可能对弟兄姊妹来讲，哇，可能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很新，但是让我们知道其实神是不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在地上的经验其实是影响了我们怎样看神，这个就是我所谓的跟神的牙齿印。倘若我们不处理这些对神的扭曲的认知的时候呢，我们没办法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曾经认识一个姊妹，她其实生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她的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是因为犯法而坐监，以至到她的成长里面呢，是一直都是由妈妈一个人凑大，还有是教会弟兄姊妹的支援。长大了之后，其实她没有意识到原来她对男性存有一份很负面的想法，很多负面的假设。她很多时候认为原来男性都是不负责任的负心汉，在人际关系当中她没有安全感，所以去到拍拖的时候呢，她好像贴身膏药一样控制她的男朋友。即使男朋友呢要出门同朋友旅行，他对最多呢只可以容许他去三天，即是三日的旅行而已，不可以超过三日的。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他的关系常常陷在一种紧张的处境里面。原因就是他没办法来到是处理他这个生命里面曾经经历的痛苦。对于神，这位姊妹他的跟神的关系都只是一种抱有一种很观望的态度。在他深层的想法里面呢，其实他不相信神是真的会爱护他照顾他。不论这个姊妹的经验也好，让我们都看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有些时候可能遭患难的不是你自己，又或者呢满足不到生活的期待的不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而是发生在你所爱的亲人上面。你在亲人那里可能你遇到他有患难，我们觉得非常的无助，我们会问神为什么，我们会怀疑神会不会好像他的属性一样乐意供应慈爱并且怜悯看顾他的儿女呢？其实这一切地上的经验成为我们和神出现隔阂的原因。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这样讲过，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是耶稣自己的说话。耶稣提醒我们，盗贼来无非来到偷窃、杀害、毁坏。盗贼就是魔鬼撒旦，撒旦的工作就是动摇你对神的信心，扭曲你对神的信念和认知。撒旦的工作就是好像偷走了你对神的信心一样，破坏你和神的关系，扭曲你对神各种的理解。 亲爱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要喺神面前坦白，让我哋搜索我哋嘅内心。我哋会唔会喺成长嘅关系、成长嘅过程里面、人生嘅经历当中，其实我哋曾几何时怀疑神、埋怨咗神，自己唔知呢？以色列人佢远离咗神，追求假神为佢带嚟生命嘅满足。我哋有时会唔会都一样呢？误信咗地上好多嘅理论，误信咗人要靠自己自救呢啲想法，嚟到系影响咗我哋对神嘅信念呢？今日系一个时候，让我哋重新去睇我哋嘅内心。倘若你回望自己嘅生命当中，如果你有唔满足嘅地方，又或者你曾经怀疑个神、唔信神嘅时候，我邀请弟兄姊妹一同嘅嚟到系同我一齐嚟到悔改。点解要悔改？悔改其实就系心意嘅转变。点解？心意转变又点解？好多时候我哋话悔改就系好似啊，我哋认罪啊，觉得自己好唔啱吓。冇错，呢个系悔改其中一个意思。但是悔改亦都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心意改变，就是我们要学习来到搜索我们自己的内心，将我们的心意改变。倘若过去我们因为地上的经历叫我们跟神有一种的隔阂，叫我们对神有一份的不信的时候，今天我们要开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在神面前悔改，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提醒我们里面每一个的内心，让我们知道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跟神有隔阂。我们更加要小心知道这一份隔阂是可以透过魔鬼的工作来到扩大，叫我们跟神逐步逐步逐步的远离，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贪爱其他假神对他们那份的应许，但是却没有捉紧神。所以让我们真的在看到以色列人城门被烧、城墙被毁这个人神破裂关系的象征的时候，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可以落在这点光景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搜索内心，知道有什么地方扭曲了。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开启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面前重新认识我们的神，重新经历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可以讲话，其实我们每一日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早排我曾经我有，即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有一个受伤，我的左膝受了伤，那我的韧带是伤了。其实在这些事件当中，我都会问神为什么，问神为什么，去寻求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不知道神对我有什么的教导。如果我们记得保罗，保罗他求了三次叫神拿走什么东西，他有根刺。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说、哎、我有生骨刺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条刺。不过你会发觉，因为这条刺，保罗他怎么找到属灵的意义？保罗说因为这条刺叫他不要自高自大。保罗多了一条刺，我条筋就少了一条。那很多人就会发觉、哎、我有一些东西，没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常常想，你多了一样东西，可能多了根刺，即是生命里面多了一些破损，又或者你生命里面缺乏了一些东西，其实这一样东西是帮助我们更加的面向神。所以当你生命里面遇到挑战的时候，让我们去想一件事，不要被撒旦魔鬼有任何的地步来到利用这些事件让我们怀疑神。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到寻求神，在神里面悔改，心意更新。当我们说人神关系的破裂，就是见到这个城墙被毁的时候，尼希米再一次的来到在尼希米的一章在四章四节以后，我们看到原来人神关系那个破裂带来是什么结果，就是一个受苦蒙羞辱的结果。在四至七节是这样跟我们看到当地当时犹太人他受的苦。我们邀请弟兄姊妹跟我读出四至到七节，预备起。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则以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嗱，你起码知道神所蒙所拣选嘅子民，其实活喺一个颓垣败瓦圣城里面嘅时候，佢就悲哀几日，而且禁食祈祷。其实你可能有时弟兄姊妹喺你身边，你会发觉有啲弟兄姊妹可能佢生命都系受紧苦。有一啲嘅受苦，有一啲嘅苦难，其实我哋冇办法去解释。但系有一啲嘅受苦，好明显系因为弟兄姊妹嘅罪带嚟嘅结果。今日以色列人喺尼希米嘅陈述当中，对神发出嘅祈祷里面，我哋睇到尼希米知道好清楚，犹太人其实佢哋今日城佢哋嘅城门被烧、城墙被毁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嘅罪。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和典章，当他知道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这一切神所指令的，他们就受苦，他们的受苦和他们的罪有直接的关系。于是乎尼希米就是透过在神面前来到祈祷，纪念到这一班受苦的以色列子民，他祈求神啊，自己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去重述回神是一位怎样样属性的神，去替自己和整个民族来到在神面前承认过犯。以色列人活在被毁的耶路撒冷当中，这个就是他们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和神的隔绝。他们不单单来到是受苦，被其他国家来到管辖，因为其他国家的管辖，他们蒙羞，他们被其他的异教的国家来管辖的时候呢，是被其他信奉假神的人来到嗤笑他们，来到是去讥讽他们，你们所信的神没有能力来到保护你们。这个是因为远离神带来的结果。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人今日他们所受的苦，就是他们不知道能够从神里面享有福分。这个福分就是从神而来的保护和福气。今日我们都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在神里面领受福气和保护。我们很多时候会按住自己的意思来到行事，以至到因为自己偏行己路，招致自己受损。例如可能我们鲁莽的说话，我们伤害了人的心，破坏了我们同人的关系，影响了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圣灵亦都会责备我们。有时可能是我们嬲了人，我们不愿意来到原谅人，我们不原谅人其实都是一个罪，以致到呢我们没办法同人在地上和睦，我们同神的关系亦都成为有一个的分隔。我们的罪叫我们同神分离，我们的罪疚叫我们没办法享受神的爱，而撒旦魔鬼亦都是好像这一班以色列人受其他外邦国家管辖一样，来到嗤笑、羞辱我们、控诉我们，叫我们得不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本身没什么好的人际关系技巧，以至到是直接影响了他在工作上和人的关系，但是每一次去同人出现冲突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反省自己的责任，他来到埋怨神，他持续的用这一种的方法来到处事，其实他没有出路，他都不知道自己成长的方向在哪里，因此他不能够在神里面领受真正的福气。真正的福气是他学习在基督里面来到成长，以至到去领受因为听神的话、信服神的带领，他里面有一份的平安。 我们要在神里面领受福气，我们必须要学习回头寻求神。尼希米用认罪悔改的祈祷来到代表以色列人来到代求，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唯有专心寻求神的带领，重新去到神所喜悦的道路，他生活才有盼望，他才能够在神里面找到出路，领受神的福气。当我们说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在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们需要被神来到影响。其中最在乎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教导和带领。在我们人生里面，其实每一日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事发生，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他的旨意和带领，这个是一个蒙福的经历。我同时深信，倘若我们能够在每一个生活的事件里面配合神的带领，我们一定会领受从他里面的祝福。相反，如果我们每一次走差了路，偏行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敌人魔鬼控诉，有机会来到控诉我们。当我们例如可能当我们同人快要出现冲突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低我们的自己来到去体恤人家呢？以至到我们不会讲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说话呢？当我们快要开口来到指责人的不是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反省我们去祈求圣灵约束我们的舌头呢？当我们为自己打算，我们会不会很容易将其他人变成我们自己的工具来到满足我们的需要呢？当我们因为太忙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敷衍了我们所爱的人？当我们明明知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扮看不到，并且吝啬我们的祷告，不去纪念他们呢？其实以色列人同罪，因为罪以致到他同神的隔绝，其实他们带来的结果其实是受苦和蒙羞。今天的对弟兄姊妹来说，我盼望弟兄姊妹不需要走这些冤枉路，不需要因为罪，不需要因为自己偏行己路而受苦，以致到领受不到同神的祝福。我们要怎样做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寻求神的带领。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我特别提到怎样来到聆听神，让我们清楚知道与神隔绝偏离他的道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就唯有我们所承受的结果就是受苦。但是唯有祷告，唯有向着神祷告，我们才能够寻求到神的带领，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重新领受神的恩典，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最后尼希米让我们知道，唯有神的慈爱和恩惠才能够叫流离失所的人找到安身的地方，唯有我们愿意修补人神之间的关系，透过具体的行动，我们才可以同神修补关系。在最后呢，我们邀请弟兄姊妹读最后的一段的经文，是八至十一节和二章十七到十八节。预备起。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说话，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回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为我名的居所。这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主面前蒙恩。我是作王走正的。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 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造者善工。尼希米在重述摩西的话，他重新来到提到耶和华神是那位慈爱怜悯的神。他说到，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你们若归回谨守遵行我的大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里说到，就是当尼希米他重新述说神慈爱的作为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代为以色列人来代求，求神帮助他能够预备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呢，我们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知道当尼希米他求告这个亚达士西王的时候呢，他真的好像第一章最尾的两节讲到，他在这个亚达士西王面前眼前蒙恩，亚达士西王呢容许他回到耶路撒冷供应他建成的建筑材料。所以在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对同胞所发的热心，他能够是付诸行动，而神亦都应允他。让我们注意，其实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当人犯罪，神将他分散并且同神远离分开，但是当人愿意归去神的时候，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虽在天涯海角，神亦都会将这一班被赶散的人聚拢在一起。其实这个是神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今日倘若我们同神关系有破损有隔阂，我们同神有牙齿印，但是让我们能够学习尼希米一样，我们要透过具体的行动来到重新建城墙。重建城墙是实际的，同样地同神重新建立关系也都是要需要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行动呢？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同神的关系是怎样，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在今天听到当中，你想起有一些事是你同神之间是有隔阂的，你是有不妥神的地方的时候，你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你要同神倾偈，你要同神讲，神啊，可能我从前真是埋怨了你，神啊，从前可能我真的因为魔鬼撒旦的影响动摇了我们对你的信心，扭曲了我对你的认知，神啊，求你奉你自己的名将这一切的扭曲，将这些是不合圣经的真理，不合乎你的心意的思想来到拿走，以致到你从神先处理那种的隔阂，先同神处理你不妥去的地方，以致到我们能够在透过祷告，透过同神的沟通这个具体行动里面，叫我们同神的关系来到复活。倘若你想不到有任何的什么你是同神有隔阂的时候，今日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每一日纪念到神，每一日同神有沟通，瞓醒第一件事可能就是你求圣灵掌管你的心思意念咯，帮助我每一日更加认识你。一朝早起身，你可以同神讲，主啊，让我帮助我有能力更加爱你，主啊，帮助我更加有能力信服你。这一切是需要行动，即不是我们就是听了领受了我们就去行动，而是我们先从沟通第一步来到同神建立一个亲密沟通，并且拿走我们之间的隔阂。但是这一切我们真的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提醒，我们才能够做得到。所以盼望弟兄姊妹透过今天尼希米记里面讲到城墙怎样被毁，人神关系隔分开之后承受的苦，以至到去到建立城墙这三个这么重要的具体的发展当中，让我们被提醒来到是重新同神建立的关系，将我们同神的隔阂拿走，以致到我们同神真的毫无阻隔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同心来到献上祈祷。神啊，你真是那位爱我们不离不弃的神，你都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求圣灵带领他们，倘若他们从前由成长当中或者很多的经历当中，他们不 不知不觉建立了对神一个扭曲的认知、扭曲的信念的时候，神啊，求你帮助他们将这些一切不合你心意、不合乎真理的想法抽丝剥茧呈现出来，在他们眼前呈现出来，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带他们来到你跟前来到悔改，将他们的心意改变，就是摒弃这一切不合乎真理的想法。因为神你自己是慈爱，你没有说过留下任何一样的好处不给你的儿女，所以神啊，帮助求你使用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将这一切扭曲的想法被呈现出来。当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奉圣灵的名力就将这一切的思想来到丢弃，亦都是捆绑恶者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工作，捆绑恶者一切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要做拆毁偷窃的工作，帮助我们能有能力在你的面前能够坦诚的来到沟通，坦诚的来跟神处理我们那种的隔阂，帮助我们能够透过尼希米的信息知道我们要重建城墙，我们要重建和神亲力的关系，拿走任何的阻隔，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和神永远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在你里面享有福分，我们不再受苦。愿你亲自向我们每一个说话，亦都愿今日的信息栽种在我们心里面，常常来到记得，并且用行动实行。我们咁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嘅嚟到站立，唱三一颂。